好，弟兄姊妹早晨，
大家弟兄姊妹早安。
嚟紧嘅两个主日，我会同大家用一个嘅系列去讲一个嘅题目。呢、这个系列叫做后现代信仰系列。
在以后往后的两个礼拜之内，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系列，就是说后现代信仰的系列。
今个主日同下个主日，我会先讲有关于真正嘅敬拜同埋我哋嘅敬拜嘅真正嘅内涵。
在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呢，我们有一个怎样算的才是真正的敬拜，是敬拜的内涵。
而这个系列将会在个多几个两个月之后呢，会是讲第二个系列，就是讲到侍奉的系列。
这两个礼拜以后呢，我们就谈到另外一个系列，就是如何去侍奉。
我希望透过这个系列的讲道，帮助我们信徒能够面对时代的挑战。
我希望透过这个谈话，就是说这个现在的系列是怎么做的，帮助我们的信徒去以后是怎么样服侍神。
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后现代信仰系列之一。
我们今天所说的是现代后现代信仰之一。
怎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敬拜？
怎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敬拜？
让我一起同心打开我们的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
让我打开我们圣经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
十八章第二十节。
十八章第二十节。
请大家是打开列王记上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二十节至第四十节。
第十八章二十节到四十节。
找到没有？找到没？找到之后呢，我们就同心的去一起的去读这段的圣经。
我们一块去读这个圣经。
我们慢慢的去读。
我慢慢的读。
在这里发生一件事。
在这里发生一件事情。
让我一起去看看究竟发生一些有关于敬拜的事情。
让我看一看，就是发生一些敬拜的事情。
我会读双节，请弟兄姊妹读单节。
我会读双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单节。
阿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众民一言不答。
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450个人。
但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上帝。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就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力的名说：巴力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崩跳。
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你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直到天晚之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召雅各子孙支派的雅各说：取一指头，耶和华的声音。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掘沟，可容谷种以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要用四个铜盛满水，倒在燔祭的坛上。
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
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 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皇帝、上帝，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您是叫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又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
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用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因为同心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再次献上感谢，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 给我们这个机会看你的心经，在里面跟我们一起的谈课有关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我们信仰的相信的心有什么问题。主要我们再次多谢你，让我们在后现代的时候，让你的圣经再次彰显，让我们明白我们作为信徒后现代的时代所面对的挑战。主啊，我们希望在以下的时候，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的说话，让你的名再一起高举，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起歌颂你。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认识你的真理，高举主你的名，好使我们能够高声颂赞我们主我们神，让我们的祷告直达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当人类踏过了在1750年的工业革命和近代的现代化历史之后，
当我们人类经过了自1750年工业革命以至近代现代化的历史之后，
大约到了1970年代的末期，
大概到了1970年代的末期，
人类就踏入了一个称之为后现代的历史时代，
人类就开始踏进了一个叫做后现代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代被称为后现代，
这个时期被称为后现代。
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异样的社会心态开始发生，
就是因为这个时期有很多异样的社会的心态开始发生了，
而且大多数是发生在一批渐渐开始老化的婴儿潮的出生婴孩，
而且大多数都是那些正在老化的婴儿潮之中
啊。可能这些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就是可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现在就快退休的一批，
快退休的那一批了。
虽然这个时代的改变是很另类的，
虽然这个时代的改变是很另类的，
但是这个改变并非是一些生命的事物，
可是这个改变不是个幸运的事物，
而只不过是历史另一次的重复，
这而是历史另一次的重复。
其实早在圣经我们刚刚所读的列王记上的入面已经有记载到这种后现代的思维，
原来早在圣经的列王记中已经有这样思想、这样思维的记载。
第一阵我们会逐一去解释，
当然我们逐一的去解释。
所以给我们看一下，原来后现代的思维早在很久以前已经发生，
这种后现代的思维却深深的影响我们就现在发生的。
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再次的重复啫，
今天只是个再重复而已。
而后现代这种的思想却是深深地影响着现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
可是这个后现代这个主义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我们这班原本还有生命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人，
甚至我们一批有名称叫基督徒的人。
当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作为信徒如果对圣经稍有不熟悉的时候，
当我们信徒或者教会里面对圣经不熟悉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的灵性，
就会影响我们 的生命，可能还影响我们的心灵。
而这些的影响却是不经不觉，也都是我们不能够很明显地察觉得到的。
而这些的感觉呢，这些影响呢，不是我们容易察觉得到的。
而这些的影响就反映在今天的崇拜的里面，
这些影响就会在我们的崇拜之中反映出来，
使我们去对神的敬拜的心变了质，
使我们对神的心变质。
那我们今天怎样去抗拒这个后现代的思维呢？
我们究竟如何可以抵抗后现代的思维，
而同时可以重拾这个敬拜的真意呢？
从事真正的敬拜生活呢？
啊，我哋要首先第一样嘢要掌握到圣经嘅真理。
首先，我们要掌握圣经的真理，
特别系有关于敬拜嘅真理。
特别是有关于敬拜的真理，
再配合上我们对后现代思维的了解，
再配合我们对后现代思维的了解，
我们就能够从一个失落的属灵的光景再次找回起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个敬拜的真理，
我们才能够有失落的属灵生命中找回基督的本意。
究竟什么叫做敬拜 worship？
什么叫做敬拜？
根据在西敏寺信条当中所讲，
根据在西敏寺信条中是说，
在这里讲一讲什么叫西敏寺信条。
什么叫西敏寺信条？
不是江十雕，江泽民十雕、
哦、不是江泽民十要、
啊、也不是钱其琛的十条，
也不是钱其琛的十条，
而是在当一班的信徒在大约1850年代，他们特意的在英国西敏寺大教会里面去将圣经重新的去定立一些我们基本的信仰，
而是一些信徒在1850年在西敏寺，英国的西敏寺里面再定的神，我们对神的这个敬拜的定阅。
他写下来的特色只不过是抄圣经啫。
他写下来的特色呢，就是抄的圣经。
但他归纳出来。
他归纳出来。
究竟讲关于敬拜是啲乜嘢嘢咧？
他说敬拜就是什么东西呢？
用英文咁样讲。
在英文怎样说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中文即系话永远荣耀神及钟情于神。
永远荣耀神以及钟情于神。
而根据根本嘅字典 ，A New Dictionary of Liturgy and Liturgy and Worship，
在一本的这个字典里面说，
入边曾经咁样介绍到有关于敬拜。
这样子说，里面的敬拜是这样子的。
佢中英文系咁样讲，我亦会翻译俾大家听。
英文就是这样子说
：Worship is a faithful human response to the revelation of God being character。beneficence and view， 中文是说敬拜是一个全心信靠神的人，他对神他的本位、性格、位格、仁慈与神的目标的当中的启示而作出的回应。
敬拜是一个全心信靠神的人，对神以其本性、位格、仁慈和目的中的启示的回应。
因为他是综合圣经里面的介绍经文而得出这个总论，
因为他综合圣经的介绍、经文里面的说明所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这句说话已经是统一了整本圣经有关于敬拜的意义，
这已经统一了整个圣经里面敬拜的意义。
反而言之，
再简而言之，
敬拜就是神的启示，
敬拜就是神的启示，
人的回应，
人的回应，
神主动向我们信徒的服侍，
神主动向我们的服侍，
也都是我们对神回愧的服侍，
也是我们对神回馈的服侍。
我重复讲一次，
重复的说一次，
是神的启示，
是神的启示，
是人的回应，
人的回应，
神主动的对我们的服侍，
神主动的向我们的服侍，
也是我们对神回馈的服侍，
也是我们对神回馈的服侍。
真正的敬拜是一种服侍，
真正的敬拜是一种服侍，
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
不是单单的宗教的活动，
这个就是敬拜的意义，
这就是敬拜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看回圣经，
所以当我们看着圣经的时候，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最早的敬拜是什么时间？
最早的敬拜是什么时候呢？
原来就是当亚伯和该隐献祭祝坛的时间，
原来就是阿伯跟该隐祝坛献祭的时候，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
已经开始有敬拜的
神生活，
同样显明神的启示，人的回应，
同样是神的启示，人的回应，
神主动的服侍我们，
神主动的服侍我们，
而我们回馈回神的服侍，
而我们是回应神的启示。
神祝福大地，
神祝福大地，
虽然人犯罪，
虽然人犯罪，
要搬到去这个伊甸园的东边的地区，
要搬到伊甸园的东面的地区，
依然是一个富庶的地区，
依然是个富庶，
依然在伊甸园的里面，
依然是伊甸园的里面，
神祝福地，使到地有土产，
神祝福敌，敌有土产，
使到人得到衣食，
使人可以得到衣食。
当神主动去服侍人的时候，使人得到衣食的时候，
当神主动去服侍人的时候，当人有衣食的时候，
该隐阿伯就献祭，
该隐阿伯就献祭，
祝坛献祭回馈神，
祝坛回祭回馈神，
这个就是敬拜，
这就是敬拜，
这个是圣经里面最早的敬拜，
这就是圣经里面最早的敬拜。
当人对神的一个感受和对神的一个很活生生的得着之后，
当人去 感觉到神活生生的感觉的时候，
人对神的回应，
人对神的回应，
这个是敬拜的本意，
这就是敬拜的本意，
是圣经神学的基本，
这是圣经神学的基本。
但后现代的思维怎样影响呢？
可是后现代思维又如何影响呢？
但为了方便大家能够了解后现代怎样影响我们敬拜，我先首先的讲了后现代的思维是什么，
让大家容易了解后现代思维如何影响我们的敬拜。首先让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后现代。
我会透过五方面和大家讲后现代思维的特色。
我会大概用五个方面去看一下后现代思维的特色。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后现代的思维是让感觉或者感受去引导人生，
去让感觉去引导人生。
用英文讲 Everything is guided by feeling。
英文
好的，一切是用感受去带领你的人生，
一切是用感受去带领我的人生。
所以当我不喜欢的时候，
所以当我不喜欢的时候，
觉得不好的时候，
我感觉不好的时候，
虽然实质没说好不好，
虽然实质不是说好不好，
只要我觉得，
只要我觉得，
我就用我自己的思想去决定做人，
就我觉得我要我自己的思想去做人了，
我去看下究竟这件事的发生的来龙去脉如何，
没有去看这些事情的发生的内容如何，
更加没去想下神在当中所做的工作，
没有想到神在当中所做的工作，
所有东西败感是透过感觉，
所有东西都是感觉，
我觉得怎，
我觉得如何，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
所以今时今日的人，你不要用一般思维说我跟他拗，
所以今天我们的思维的人啊，不要去跟他别扭。
今天的人是不用理性的，
今天的人不是用理性的，
是靠感性的，
是感性的，
所以是感觉，
所以全都是感觉，
全部用感觉，
全都是用感觉。
即你是不是这样呢？
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呢？
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呢？
想想，
想一想吧。
第二方面，后现代的思维，
第二方面，后现代的思维，
就是所有的事物以我为中心，
所有的事物都以我为中心，
以我为中心，
以我为中心，
所以结局的就出现有一个的选择性，
所以出现的结局就是个选择性
selectivity， 即是选择性，
就是选择性，
一切也都是选择，
什么都是选择，
有没有第二个 second choice， 有没有第二个选择，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选择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不是挺好，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不好，
有没有第二个啊，
有没有第二个呢？
讲了第二个之后，
说了第二个以后，
还有没有第三个啊，
因为第三个，
第二个都不是那么好，
第二个都不好啊，
因为我觉得不好嘛，
因为我觉得不好啊，
第三个有没有啊，
第三个有没有，
第三个讲给他听，
第三个说了以后呢，
也是按照圣经所讲的，
也是按照圣经所说的，
都是觉得不是挺好，
还觉得不好啊，
还有没有啊，
那还有没有，
一切是以选择为标准，
一切都是以选择为标准，
以选择为人生的方法，
一切以选择为人生的方法，
所以选择的时候就忘记了什么叫委身，
所以选他们选了选择以后忘记了这个委身，
用英文讲叫 loyalty， 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commitment， 即是说专注服从委身，
就是说专注服从委身，
所以在后现代的思维里面，
所以在后现代的思维里面，
不单止很多时候我听见我觉得是怎样，
不单单常常听得见我觉得怎么样，
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
很多时候
我就会听见这个说这几个说话，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这个说话，
我认为应该怎，
我认为应该怎么样，
我认为怎样样，
我认为这样子，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有权，
我有权利，
我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
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
圣经怎么教导，
圣经怎么教导呢，
圣经教导是你有没有受益处，
圣经教导是你有没有益处，得益处，
我要刚卑，
我要刚卑，
你主耶稣基督必被高举，
您主耶稣基督必被高举，
圣经是这样教导，
圣经是这样教导，
刚刚跟后现代的思维相反，
刚刚跟那个后现代思维相反，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就一切的事物或者活动是以效益 return and result 作为量度的标准，
一切事物活动以效益就是 return and result 作为量度的标准。
一切的活动或者物件以效益为量度的标准。
一切的活动都是以效益有没有好处。
请大家留意，
大家留意一下吧。
在后现代的思想里面，
后现代思想里面，
特别自70年之后的时代，
尤其在70年代以后，
很多的事我们去做的时候都会去问一条问题。
很多事情我们做的时候去问一个问题，
究竟如果我做，
就是说如果我去做，
做完之后我要即时得到什么回应，
做了以后我有什么回报呢？
做完这件事之后，
做完这件事以后
可以即时有什么回报呢？
做完又回报了什么呢？得到了什么呢？
这一个的思维使到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忍耐，
所以这个思维很多时候令到我们没有忍耐。
后现代的人很心急，
后现代人很心急，
做样样嘢有晒系统，有晒条理，
做任何事情都有系统有条理，这是对呀、啊。
但是，
可是，
却系好急速地完成佢，
就很急速地去完成它，
等唔切，
等不及了，
要即刻见果效，
要马上有回报。
但系俾我哋睇见，
大家让我看见
世界嘅上边好多嘅嘢唔系即时见果效。
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马上有回报的。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写一首中文的好字，
写中文的字写得好。
我有荣幸在中学的时候，老师叫我们每个暑假都写毛笔字。
我荣幸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叫我写毛笔字，
所以我手字都叫做见得人，
所以我的字还不错，还可以见见人。
告诉那些未结婚啊，或者将要结婚啊，那些弟兄姊妹知，
告诉一些还没有结婚准备结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
上一代那些的家长，你估怎样去认证那人的性格？
上一代的家长怎么样去认证？
写几个字来看一下，
写个几个字来看一下。
你的字眉飞色舞，
你的字太潦草的话
啊，这个人可能都有些就是有些思想的人，
可能这个人还有一些思想吧。
哇，但是如果摇风摆柳，
如果是摇风摆柳的，
左一划右一撇，
对，就是来来去去不定的，
有格就出格，
没有规矩的，
有线就出线，
就是往往是写过了。
哇，你想过这个人究竟他的思想是怎样？
你想一想这个人思想如何。
人那首字是某程度可以反映到那个人的思想，
这个字，这个人写的字就会反映他这个人的思想。
当你写字的时候心急呢？
当写字的时候心急呢？
你就不会想过个字形是怎样写，
他不会想这个字形是怎么样写的。
我手字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女孩子，
我的字很多人说是好像女孩子写的一样。
一靠我写字那个人是我妈，
因为叫我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妈，
她手字好靓，真的，
她的字很漂亮。
但我爸的手字，
但我爸爸的那个字呢
都好靓，
还不错，
都是草书，
好像草书一样的，
看不明白。其实他们明白，我们不太明白，
他明白我不明白，
所以我手字是这样练回来的，
所以我的字是这样练的。
究竟你的手字是如何呢？我不知道。
可是您的字又如何呢？我不知道。
这个不是最主要，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要看看究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因为后现代的思维影响到我们写字上面呢，可以反映到我们是一个很心急的人。
最主要的是说，这后现代的思维反映在我们写字上面，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不会去好好的等候，
不会好好去等，
不会去栽培，
不会栽培。
所以结局是怎样呢？
所以结局是怎么样呢？
我们做信徒的，
我们做信徒的呢，
受着后现代的思维影响，
受着后现代思维的影响，
神叫我们要去等候神，
神让我去等，去等他，
好像主耶稣基督就要回来要等候的，
好像是主耶稣基督要回来，我们要等候，
我们就等不及，
我们等不及了，
有时就越位，
我就过了位置，
主你都是不得闲回来的，可能
主你还是没有空回来了，
等我们来先啦，
不如让我来吧。
所以今时今日教会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思维，
所以今天教会之中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思维。
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呢？
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做足，
我们全部都做了。
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又去炒楼炒股票，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人去卖房子、炒房子、炒股票，
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即时见果效，
马上有果效。
如果大家想见果效的，
如果大家想要果效的话呢，
继续炒股票，
继续去炒股票，
包你现在即时见果效，
马上见果效，
必跌，
一定跌，
是吧？果效可以是跌，可以不跌的，
果效就是有亏本或者赚钱。
问题的，当我们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就浮浮动动。
可是当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就浮浮动动。
好，我哋头先讲过后现代思维第一样嘢系靠感觉。
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就是靠感觉的，在后现代思维里面。
第二，以我为中心。
第二，以我为中心。
第三，以效益，即时嘅效益为量度。
第三，就是以马上有效益为量度。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是一切嘅思想思考方式是以相对 relativity 成为我哋嘅基础。
思考方式是以相对性为基础的。
我不是讲爱因斯坦嘅相对论。
我不是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是这里所讲的相对性的思维是什么呢？
可是这里所说的相对性的思维是什么呢？
就反映了一个事实。
就反映了一个事实。
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
今时今日是再没有标准。
今天是没有标准的。
再没有标准。
再没有标准。
因为一切是相对的。
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嘛。
相对就等于样样都是有个可能性。
相对就是说每样东西都有可能性。
有两个的选择。
有两个选择。
可能是正面的出现。
可能是正面的出现，
可能是负面的出现，
可能是反面的出现。
相对嘛，
相对吗？
两个虽然一正一负是不衔接的，
虽然说是一个正一个负是不衔接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反映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切没有绝对的标准。
可是有时候又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觉得一切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你有你的选择，
你有你的选择，
我又有我的选择，
我有我的选择，
你的选择跟我有矛盾，
你的选择跟我有矛盾，
不紧要，
不要紧，
没有标准的嘛，
没有标准，
最紧要适合你，
最要紧是对您合适。
所以难怪有些人明知揈头丸不好的，
所以说有人说有些毒品不好的，
摇头丸，
摇头丸，丸，
你觉得揈头好吗？
你说摇头好吗？
你有你的选择，
你有你的选择，
我有我选择，
我也有我的选择。
吃了揈头丸死了，我就去不做了。
这个药丸吃了以后死了就不做了。
这些就是现在没有绝对标准的思维。
这就是没有绝对标准的思维。
当我回来教会，
当我回来教会，
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吧。
哎，他犯罪啊，
他犯罪，
他跌倒啊，
他跌倒了。
哎，他有他的选择，
他有他的选择。
哎，可惜可惜，
可惜啊可惜，
我们不要了，
我们不要了，
我有我选择，
我有我的选择嘛。
但是圣经怎么教导呢？
可是圣经怎么教导我
们？圣经不是教导我只是这样的思维，
圣经不是教我这样的思维，
教导我们彼此服侍啊，
教我是彼此的服
侍。所以变了很多时候释除尊辩这个心态就带了入来教会。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是戏词争辩的时候带了进教会，
再加上那种一切以即时效益的思想，
再加上马上有回报的思想，
人的心态就浮动，
人的心态就浮动了。
用最近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会明白，
用最近很简单的例子你就会很容易明白吧。
一间很出名的公司叫做 Nortel Network，
一家很著名的公司叫 Nortel Network。
最近呢频频出现一些好的例的消息，
最近很多很不好的消息传出来，
我就不想太讲他有什么消息了，
我不想说他有什么消息。
但是呢早排因为他有很多很好的消息，
比如说早一阵子他有很多很多好的消息吧，
就很多投资者就赚大钱了，
很多投资者就赚了大钱。
但最近因为有很多的消息出来是不好的，
但最近因为 Nokia 有很多不好的消息而出来了，
所以呢股价大跌，
所以股价大跌。
就在这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呢，
同一批的投资者，
同一批的投资者
就入禀法院去告 Nortel， 使到他们跌了那么多股价蚀本，
他去入禀那个法院去告那个 Nortel。
这种就是相对性的思维，
这就是相对性的思维。
赚钱的时候又不见他去告他说他赚得多，
赚钱的时候不去告他说赚了那么多钱，
蚀本的时候他又在告他，
归本的时候他去告他，
但是同一班人来的，
同是一批人呢，
就是因为他们要即时的回报，
叫做就是要即时的回报，
思想对立，
思想对立。
当他有这样对立的时候没有绝对标准，
当他们这个对立的时候没有绝对的标准，
失去了投资原本的原则，
失去了投资原本的原则，
就去告人咯，
他就去告人了。
第四方面刚才所讲就是思想以相对性为一个基础，所以结局是没有标准。
第四个就是说 思考方式是以相对性 为一个标准。
最后一个的特色，
最后一个特色的现象，
就是一切的事物活动思维甚至文化以往都是不能以价值去衡量，现在可以将它物质价值化，
一切的事物活动思维文化等都被物质化了。
用英文所講就是 Everything can be priced 或者是 valued by materialistic concept， 一切都有個價，
每一切都是有個價值。
在過往有很多事物是沒有價的，
以前是很多東西沒有價值，
例如一樣東
西，譬如說
文化，
文化
以前從來沒有人覺得喝杯咖啡在街邊是一個文化，
以前沒有人覺得是在馬路上喝咖啡是一個文化，
自從法國那種街頭的喝咖啡文化出現之後，
自從法國就在路上喝咖啡的文化出現了以後，
在路邊喝咖啡是一種文化，
在路邊喝咖啡是個文化，
怎樣衡量它呢？
怎麼衡量其他呢？
就是開這些咖啡店的人跟投資多少錢，
就是看那个店子的人去投资多少钱，
跟住那些个买咖啡、饮咖啡的人去到坐喺度买杯咖啡，
就是那些喝咖啡的人去买下来，坐下来喝咖啡。
那个价钱就是呢个坐喺街边饮咖啡文化嘅价值啦。
再就是说，这杯咖啡买下来以后，坐在路上喝的价值。
以往好难去衡量究竟坐喺街边饮咖啡系一回乜嘢事。
以前很难去量度这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可以用dollar，用钱去衡量，
现在可以用钱去衡量。
除了这样东西之外，
除了这样子外呢，
我们多伦多的央街文化，
我们多伦多的央街的文化，
那些变态的行动行为，
这很多是变态的行为，
铲晒个头，中间冇系得两撮油，跟住整两个角头出，
就是个头发都剪掉了，就是中间两个角，其他没有东西的，
这是文化，
这就是文化。
有价格你不要笑他，
他有价值的你不要笑啊。
你想想剪我这个头多少钱啊？
您去问一下剪这个头要多少钱。
我没剪过啦，
我还没有试过，
就条街个牌打出来都百零二百元，
就看着这个牌照，这个价钱的牌照打出来要一百多块钱，
这个头就是一个文化，
这个头就是一个文化，
这个头都是变成文化，可以用钱衡量，
头也是一个文化，就用钱去衡量的。
我们中国人那种赏花的文化，
我们中国人赏花的文化，
日本茶道的文化，
日本茶道的文化，
日本吃寿司的文化，
日本吃寿司的文化，
写作的文化，
写作的文化，
还有最近我们多伦多就快有一个读书一次的活动， One of a kind 都是一种的文化，
我们多伦多也是 One of a kind 的一个文化，
你去到买的东西全部你不可以找到第二件相同，
您不能够去买另外一件相同一模一样的，不能够。
但是你因为你买到这一件东
西，可是买到了这个东西呢，
这件东西的价值就成为个文化的价值，
这个东西就是个价值，就是文化的价值。
照老实那几条铁线条买都不值五元，
很老实说，这个铁线扭那扭的都不知道五块钱吧，
但是他要买几十元，
可是他买几十块钱，
那几十元是什么呢？多出来的
那几十块钱是什么呢？
文化，
就是文化。
后现代的思想就是一切都以 pricing，
后现代思想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有价值，
所以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信徒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都可以用钱去衡量的，
信徒以为信耶稣也可以用钱去衡量的，
敬拜也都可以用钱去衡量的，
敬拜也可以用钱去衡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不过在我观察的里面，今时今日的信徒觉得翻教会和去戏院买条戏飞入场券，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可是在我的眼中看出来，很多教徒回到教会里面就是好像是看见一样去买个票子，
奉献的时间个奉献袋传来就是收入场券，
奉献的时候的奉献袋到您的面前就是收入场券，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敬拜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敬拜不，
那天传道人说得不好啊，
那天传道人说得不好啊，
原本写了张check五百元，
本来写了支票五百块，
即系等睇下揾边日佢讲得好啲先俾啦。
再过两天吧，让他说得好一点，我再给吧。
下个月报税啦。
下个月要付税啦。
呢个月系最后一个月计入报税扣税嘅时间。
这个礼拜是最后一天扣税的日子。
崇拜嘅奉献就突然多咗。
崇拜的奉献是突然之间多起来了。
有位同工同我分享开。
一个同工跟我分享。
啊，哎呀，王传道。
啊，王传道。
我哋教会有成三百几人。
我们教会有三百多人。
啊，一到一二三月是很凄凉，
我们每到一二三月很凄苦的，
我们真的没有饭开，
我们不能够吃饭呢。
啊，为什么啊？
为什么
啊？因为个个十二月那就有奉献摆下去扣税，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十二月份都把奉献都拿出来，
我都计过条数，咦，今年可以最高扣到那么多就奉献那么多了，
再回去在家里算一算，我这今年会扣多少税我就奉献多少钱。
Hello， 啊，不，sorry 我哋做传道人，你肯奉献系咪好事先？
做传道人奉献是不是好事？
如果你咁嘅心态非常好啊！
如果这样心态很好啊！
我如果借啲意仲好好，你奉献多啲嗰排系咪好啊？
如果说借一些意思，就说好好再奉献多一点，
揞住对眼，唔好讲奉献系咩意义啊！总之你奉献就得啦。
把眼睛闭起来，就不是说奉献的意义是什么样，你做奉献就好了。
但你唔知究竟奉献嘅意义就奉献钱。
您不知道奉献的意义，或者
为咗
奉献钱，
为咗扣税而奉献钱，
为了扣税奉献，
呢啲唔系奉献，
这不是奉献，
呢啲系后现代文化，
这是后现代文化。
我头先所讲呢几个嘅后现代文化，
刚才我所说后现代思想，
嚟紧咧几个主日都会重复会用到，所以大家可以翻去谂下。
然后以后的往后的这个几个星期的崇拜，我们会在这个机会里面做这些事情。
但是这几个的后现代文化，
这几个后现代文化
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崇拜，
影响我们今天的崇拜。
在列王记上面就讲了，
列王记上面就说了，
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里面，
在第十八章里面，
先翻开列王记上第十八章，
我们再翻开列王记上第十八章，
在里面所讲到的有关于一件事件，就是以利亚面对四百五十个的假先知是拜巴力的。
在里面上记载着以利亚先知，这遇到了四百多个人是拜巴利的假先知。
而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就讲了很多后现代的思维。
在经文里面说了很多是后现代思维。
有哪几个后现代思维呢？
有哪几个是后现代思维呢？
先看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我们先看看第十八到二十节。
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后现代思维，就是人多就会觉得是一个好的敬拜。
在后现代思维里面就看到，多人就是好的敬拜，
声势好的就是一个好的敬拜，
人多声势 好大的就是一个好的敬拜。
为什么这个我说是后现代的思维呢？
我为什么说这是后现代的思维？
Feel good， 感觉好嘛，
感觉好吧。
壮大环境，
壮大的环境，
教会一开始崇拜整个大风琴的起奏，
在崇拜的时候有个大风琴的起奏，
那一条条的柱发出来的声音震动心弦，
这一条一条的锄在里面震动的心弦的音乐
啊，人的心理好好，
人的心理很好。
我不是说那些风琴不好，
我不是说风琴不好，
不是玩风琴有崇拜有风琴不好，
我不是说在崇拜里面有风琴不好。
当我们的心去到神的面前，即是预备去敬拜神，而这个的辅助出来呢就非常好。
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是真正的敬拜神，而这个风琴是附作的呢，是好的。
但我们长期依靠一种感觉外来的感觉，而使到我们先去感觉有个好的崇拜是不足够。
如果我们长期的是以感觉去这个弄到好的这个环境去崇拜是不好
的，
而且不会长久。
一起来看看，
我们去看一看。
在这里第二十二节，
在第二十二节，
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指证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的牛族，巴力的先知可以先挑选一只，因为他人多嘛，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族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第二十二节里面说，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命，却不要点火。
第二十五节段说，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四百五十个对一个，
四百五十个对一个，
是四百五十倍的分别，
四百五十倍的分别，
人多四百五十倍，
人多了四百五十倍，
先选一只牛犊，
先选一只牛肉
给你有优待，
给你优待，
因为你人多嘛，
因为人多嘛，
先给你选，
先给您选，
先给你选，
先给你选。
但人多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敬拜呢？
就是人多是不是好的敬拜呢？
我们看看，原来发觉当他人多的时候结局出现如何呢？
让我看一下人多结局出来如何。
我们第二十六节开始看，
第二十六节，
他们将所得的牛族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力的民说，巴力啊，求你应允我们，
圣经讲，却没有声音，
没有英文的，我们在所筑的坛四围崩掉，到了五静，依然是没什么感觉。最后尾第二十九节讲，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间，他们疯啊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英文的，也没有理会的。
第二十六节上说，他们将所得的牛俗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面跳纵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圣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者在默想，或坐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第二十九节，从午后直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叫呼乱，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四百五十个对一个，
他们四百五十个对一个，
四百五十个跳灵舞啊，在这里
四百五十人在跳灵舞，
一路跳一路叫，
一面在跳一面在叫，
而且叫得好大声，
叫得很大的声音。
所以第二十七节讲，
所以二十七节这样说，
大声求告吧，
大声求告吧，
以利亚叫他大声求告吧，
以利亚叫他大声的求告吧，
他们真是照以利亚讲，在二十八节他们大声求告，
他们好像以利亚所说的，都说第二十八节他们大声的求告，
而且还去不知道哪里学了一套东西回来，
对，不知道哪里去学了一套东西回来，
就一路叫一路插自己，
一路在跳，一路在东西插着自己，
插到流血，
插到自己流血，
而且是满身的流血，
而且是满身的流血。
后现代的感觉，
后现代感觉嘛，
大声就好的崇拜，
大声就是好的崇拜，
人多就好的崇拜，
人多就是好的崇拜，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要感觉好嘛，
因为感觉好嘛，
就要找出面外来的东西刺激，
就从外头的刺激东西，
跳完舞，
跳完了舞，
没东西
看，没有东西看，
叫埋，
再叫了，
没东西看，
也没有东西看，
结局怎样？
结局怎么样呢？
去第二度学一套嘢翻嚟，
在另外的地方去学一套东西回来，
插自己，
去插自己，
我几诚恳啊，
我多诚恳啊，
连自己的血都愿意写出嚟啊，
连自己的血都可以放出来，
巴
力，
降下火啦，
降火吧。
好像今时今日的崇拜一样，
好像今天的崇拜一样，
大声，
大声，
嘈吵，
吵闹，
大的音乐声，
大的音乐声音，
跳埋灵舞，
跳埋灵舞，
一切做齐，
一切一切都做了，
有些疯狂到甚至将自己自虐，
一些疯狂了以后呢，都是怎么情况？都把自己自虐。
在神学院有一位同学同我一起敬拜，
在神学院有个同学跟我一起的敬拜，
敬拜了个几钟头。
一个多小时以后，
他跳足了个几钟头，
他跳了一个多小时，
他站在我隔离，
他站在我隔壁，
又碌地，
又滚在地下，
又跪，
又跪下，
又拜，
又拜，
又跳，
又跳，
又转圈，
又转圈，
总之搞了个几钟头，
总而言之弄了一个多小时，
我在那看了很久，
我在看了很久，
结局怎样呢？
结局怎么样呢？
完了，我崇拜
完了，崇拜就完了，
他在那晕，
他晕倒了。
这是什么崇拜？
这是什么崇拜？
大不大声？
大声音吗？
他唱歌好大声。
他唱歌很大声。
跳唔跳舞啊？
他跳舞吗？
跳埋舞。
他跳啊。
他够唔够出众啊？
他会不会很出众？
卅几个同学一齐。
三十多个同学在一起。
在神学院。
在神学院里面。
系佢跳一。
只有他一个在跳。
跳完点样呢？
他跳完以后怎么样？
系佢晕咗啫。
就是他自己晕倒了。
讲得好听啲。
说得好的。
你要问佢。
你去问他。
被圣灵感动啊。
在被圣灵感动。
好嘅敬拜唔系靠呢啲。
好的敬拜不是这样子，
所以圣经讲，
所以圣经里面说，
当他做完这一切，
当他们做完了这一切，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没有英文，
没有音源，
没有理会，
没有理会。
今时今日我们的敬拜是怎样呢？
今天我们的敬拜如何？
很多人都要求一个场面是壮观，
很多人要求我们崇拜是壮，这个场面是壮观的。
我记得我在读崇拜学的时候有这样讲过教授。
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读这个崇拜学的时候，教授
说，第一首诗歌一定要够 grand 够雄壮。
第一首诗歌要够雄壮。
某程度上我都有点认同。
某程度上我有些认同。
点解长期透过这个咁嘅感觉去引导我哋进入敬拜？
可是长期用这个感觉引导我们去敬拜呢？
我哋冇晒对神嘅说话嘅尊重同埋跟从，
我们没有对神的说话 感觉是有尊重。
在这段圣经讲，他们最后全军覆没。
在圣经里面说，他全军覆没。
第四十节。
在四十节。
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他们说，这个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把他抓住。以利亚对他们到基顺河边，就在那边杀了他们。
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根本他们没敬拜。
根本他们没有敬拜。
神要在这里印证给我听什么叫真正的敬拜。
神要在这儿给我们印证。
不靠感受。
是什么好的敬拜？不是靠着的感受。
不靠任何相对的思维。
不靠相对的思维。
不是靠外在的刺激。
不是靠外在的刺激。
是要靠一个绝对的标准，是耶和华神的道。
靠一个绝对的标准，耶和华神的道。
我们看看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括弧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奉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以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装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到满，沟里也满了水。
第三十节这样说，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哪里去，他便重修于敬毁坏的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自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领导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周围挂钩，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坛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了水倒在燔祭的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留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弟兄姐妹们，
敬拜第一个真义，
敬拜第一个真义，
要在敬拜前预备神的坛，
在敬拜前预备神的坛，
在敬拜之前要预备神的坛，
在敬拜之前要预备神的坛。
以利亚先在这里修葺翻毁坏的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先把那个会坏了这耶和华的坛弄好。
今日的坛是什么？
今天的坛是什么？
不是这里，
不是这个建筑物，
而是我们每一个属灵生命的坛，就是我们自己，
是每一个属灵生命的坛，就是我们自己。
新约圣经讲过，我们就是耶和华神的灵的殿。
新约的圣经里面说，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耶和华神的殿，
我们就是神的坛，
我们就是神的坛。
我们可不可以将自己的预备好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预备献上呢？
我们要不要把我自己预备好，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坛？
还是我带着很多的罪，很多的古灵精怪的思维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呢？
还是我们带着古灵精怪的罪，或者是古灵精怪的思想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呢？
第二样嘢，
第二
是以神的说话为宗旨，
以神的话为宗旨。
第三十二节，
第三十二节，
即系喺度话用石头筑坛的时候，唔单止是为神的名而筑坛。在这里讲，甚至讲到话神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第三十二节里面，你们说到第三十一节，他有个十二块石头在了 来到他面前，而且还曾用话对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在这里讲给我听，
在这里说的我们知道，
我们要以神的教训去成为敬拜的宗旨，
我们要以神的话的教训为崇拜的宗旨。
我们唱诗集，
我们唱诗，
诗集里面其实是不是就是圣经的说话而衍生出来的歌词？
是，诗歌里面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拿出来的歌词。
你不要想着唱首流行曲，
不要唱流行歌曲。
所以我很认同一件事，就是现在今时今日流行的基督教曲根本完全没有神的说话在里面。
我现在很常常的觉得是现在流行的基督教的歌曲没有神的话在里面，
是唱感受，
我们唱的是感受。
第三样嘢，
第三，
敬拜不是靠人的智慧，
敬拜不是靠人的智慧，
神在这里要让人的知识尽量的降低，
神要人的知识尽量的降低，
但以神的标准高举，而我们愿意跟从为神，
把神的智慧高举，我们 愿意的去跟随。
知不知道为什么以利亚要在这里预备四桶水啊？
为什么伊利亚要预备四桶水？
一般人会觉得，如果任何嘢湿咗水，都好难烧得着。
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如果东西有水，不会烧到。
但系神嘅作为要显明，就要将人降卑。
可是神的作为要显明，把人就降卑。
伊利亚用四桶水淋湿晒所有嘅献祭嘅柴火。
以利亚用所有的水去把那个用柴火去弄湿，
纵连个坛的周围刮龙沟铺满水，
连那个坛的周围的把水铺满了，
就算我有几多火水淋下去都不着，
就算我也 把那个火水倒下去也不会。
如果真正着的只可以靠神的工作，
如果要着火的话只有神的工作。
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啊？
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怎么样啊？
神就在这一刻，
神就是这一刻，
按照这位的以利亚所说，
按照这个以利亚所说，
第三十六节，
第三十六节，
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侍奉的命行这一切的事。那跟着神就降下火来，第三十八节，烧尽凡祭、木柴、石头、尘土，连龙沟里的水亦都烧干。
所以说耶和华求您应允我，应允我使我这民知道您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您这叫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但是今天很多人会觉得崇拜是整个信徒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可是弟兄姐妹们，很多人没有知道崇拜是我们心里每一个重要的环节。
没错，真正是。
没错，真的。
崇拜是我们信徒必定要 去敬拜，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家看看那些敬拜的电视节目要回来呢？
崇拜是我们最主要的敬拜，这是没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不在家里看电视就算了呢？
因为回来不是只是听到，
因为回来不是单单的听到，
而是去服侍，
而是服侍，
去服侍我们的神，
服侍我们的神，
服侍神的教导，
服侍神的教导，
服侍弟兄姊妹，
服侍弟兄姊妹，
所以回来敬拜同心的建造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回来敬拜是同心的建造是很重要，
而且我们要说回来得到亮光，
可是我们回来还要得到亮光，
得到神的启示，
得到神的启示。
请我一一祈求神，
我们今天的祈求神、
主啊，你何时将你的心意启明给我知道？
主啊，你什么时候把你的心意启明我知道？
我们就回来敬拜，
我们就回来敬拜，
在教会里面学习，
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
但为什么没启示呢？
为什么没有启示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还将自己摆出来给神，因为我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往往我们把自己拿出来给神，我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你不搞定他？
为什么你不去弄呢？
神说，
神说，
透过以利亚讲，
透过以利亚所说，
要将柴淋湿晒佢，
要把柴所有都弄湿。
人的一切工作不足以去使到有个真正的敬拜，
人的工作不足以有个真正的敬拜，
唯独靠耶和华神，
唯独靠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们，
真正的敬拜是有神的说话，
真正的敬拜是由神的话，
将自己降卑，
将自己降卑，
服侍神，
服侍神，
服侍弟兄姐妹，
服侍弟兄姐妹。
最后咩喺呢度所讲？
最后所说，
而且敬拜者有个差命，而且有权柄去差命。
敬拜者有个差命，一个权柄的差命。最后说，
以利亚佢有一个权柄，
以利亚有个权柄，
佢俯伏敬拜神，睇见耶和华神之后，佢话耶和华神啊，拿住呢班，佢奉神嘅命。就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
他奉神的名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
敬拜就是高举神，
敬拜是搞高举神，
所以在这刻神要将所有不高举神的人都要很清楚的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不高举神的话都要清楚的处理，
所以真正的敬拜就建立起神，
所以真正的敬拜就建立起神。
一切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就见到，哇，这位的耶和华就是神，
一切所有的以色列人就看到了这个神是真正的神，耶和华神。
弟兄姐妹会觉得，咦，还有段启示录未讲吧？
啊，各位弟兄姐妹好像觉得还有启示录还没有说。
已经讲了55分钟了。
已经讲了55分钟。
还有圣餐未守。
还有圣餐。
今天怎么样搞呢？
今天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这样想
过？有没有这样想啊？
我以前回那间教会有这样想过。
我现在回来我的教会是这样想的。
不是我想，是人家。
不是我想，
是坐我隔壁
隔壁的那个人想。
他说约了人12点半喝茶，你还不走，我要找位了。
他说约了人12点半去吃饭，还不完结的话，我要去找位置了，不行了。
因为我要讲埋启示录给你知。
因为我要把那个启示录告诉你知道，很快就讲完了。
当你睇埋启示录嘅敬拜，
当你看了启示录的敬拜，
你就知道唔单止好好预备自己，
不单止好好预备自己，
要去将自己降卑，
要把自己降卑，
以神嘅说话为中心，
以神的话为中心，
而且要以赞美为佢一生嘅敬拜宗旨。
要以赞美赞成为我一生的宗旨。
启示录第四章，
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嘅里边，
启示录第四章里面，
佢讲咗敬拜嘅内涵。
他说了敬拜的内涵。
第一样嘢系要欢呼嘅，
要欢呼的，
要欢颂嘅，
要欢颂。
所以第一节同第八节入边讲，
到第一节到第八节
有听见嘅号角声，
我听见了号角声。
喺天上嘅敬拜都未来临嘅时候，已经听见有号角声。
在天上的祭拜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就听见
欢颂我哋嘅神，
所以欢颂我们的神。
第二样嘢，
第二
要随圣灵嘅引导，
随着圣灵的引导。
第二节讲，
第二节说，
佢话我立即被圣灵感动，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
见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安置在天上。
喺度所讲嘅，
在这说
被圣灵嘅感动，
被圣灵的感动
系一种神对我哋嘅启示，
是神对我们的启示，
让我哋能够睇见。
让我们看得见，
所以我哋睇嘅第二节入边讲，
所以我看第二节怎么说？
睇见啲乜嘢咧？
看着什么呢？
睇见宝座，
看着宝座
啊！睇见有坐住嘅，
看着有坐着的
嗱，入边有宝石嘅，
里面有宝石
啊！睇见又有24个长老，
24个长老，
佢又围住坐嘅，
围着一起坐
嘅，着咩衫？
做什么衣服？
跟住闪电，
还有闪电。
一阵我略略讲闪电啊，咁但系咧就啊有神嘅灵喺当中。
还有神的灵在当中，
让我哋睇到神嘅启示，
让我看见神的启示。
敬拜系仰望神嘅说话，点样去喺我哋生活上启示我哋去行？
敬拜就是让我听见神的话，让我在身边怎么去做？
最后一样嘢，
最后一件事情
系要纪念主嘅作为，
要纪念主的作为，
感谢归给神。
感谢归给神。
第九同第十一节，
第九跟第十一节，
系啊，第九、第九节、第十一节。
一到十一节，
当佢哋去见到天上嘅敬拜嘅时候，
看着天上的敬拜的时候，
只听见一首嘅诗歌，
只有听见一首的诗歌。
我们嘅主，我们嘅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嘅旨意被创造的。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您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您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纪念神嘅作为。
纪念神的作为，
感谢神，
感谢神，
真正的敬拜，
真正的敬拜。
今天我特登带呢条胎翻嚟，
今天我带灵带回来。
有好多人今朝早有个弟兄姊妹唔知同我讲开，哇，披头四、哦。
今天那个弟兄会的姐妹是告诉我，哎，这是披头四啊。
披头上啊。
披头。
点解你带条咁嘅胎啊？
你为什么带着这个灵带？
嗱，呢个系一个寓意。
这是个寓意。
后现代嘅思维。
后现代的思维，
错误的敬拜呢？
错误的敬拜呢？
就在传道人的身上，
就在传道人的身上。
真正的敬拜是向神，
真正的敬拜是向神。
你不是来敬拜传道人，
你不是来敬拜传道人，
你是敬拜神。
你是敬拜神。
有一间教会有个牧师，
有个教会有个牧师，
每天特登带一条米奇老鼠胎，
每天都带这个米奇老鼠的领带。
嗰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牧师真系 cute 啊，真系有。
就是看着牧师真的，很可爱。
佢只睇见牧师条胎嘅成个崇拜。
这只有看见整个崇拜里面，只有看见牧师那条领带。
今日你嘅敬拜睇见咩嘢咧？
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崇拜、你的敬拜看见什么呢？
我呢个只不过实验啫。
我这是实验。
睇下你今日嘅敬拜，你留意系一条黄泉道今日嘅 B 头胎啊？
你今天的敬拜是看见那领带，还是看见什么？还是神啊！
倘若我哋有一啲依然系只穿住我条胎嘅话咧，
倘若如果今天你们看着攥住我的领带的话呢，
唔使担心，
不要担心，
因为我哋系后现代嘅人，
因为我是后现代嘅人，
我哋嘅思维系咁样被孕育出嚟，
我们的思维是这样被孕育出来的，
我哋有好多机会继续学圣经调教呢个思维，
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学圣经调教我们的思维，
求主帮助我哋，
求助帮助我们，
同心嘅祷告，
我们祷告。
请你主多谢你给到我们今天去对后现代的敬拜生命生活有一些概括和了解，主要求你真的给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敬拜仰望我们主我们的神，愿神你真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恭敬地将到我们的新生命，特别我们敬拜的生活完全的献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